以前讲过的，造人就是我们人在这个神族的眼里就是他妈的猪，是不是啊？那当然是属于高等级的猪，它可以劳动，然后肚子饿的时候又可以把我们杀掉吃掉填饱肚子，然后性饥渴的时候又可以做性奴。所以说耶和华呢，他就一看这个他妈的太反感了，恶心，他妈的跟猪生下来那么多的杂种猪，所以说他就要毁灭人类。他的原的出发点是在这里，对吧？所以说我以前讲的一些东西虽然没讲得很深，没像今天讲这么深，他的道理是一样，我们就是外星人的性奴，外星人的食物，还可以帮他们干活的猪，在他们眼里就是猪。根据苏美尔的记载，苏美尔文化的记载，就是外星人来到地球，他们是生活在那个尼比鲁星球上面，然后他们那个星球上就发生了，就相当于核大战一样的，把那个大气层炸没了，然后他们就需要修补那个大气层。就发现这个地球上面有很多的黄金，就到地球上来了。所以说他那个苏美尔里面记载的，还有包括那个巴比伦那个里面那个楔形文字里面记载的，都是来挖黄金的。我以前讲过的那个两河流域，就是西亚的小亚细亚这边的两河流域，那个是人工运河，那个开凿的人工运河就是为了运送黄金的。他们怎么去修补大气我们就不懂了，因为这个技术太高深了，对吧？然后他们就发现这个地球还适合他们生存，然后就逐步的那个尼布鲁星球的那个神类啊，不能叫人类啊，神类就大量的移民到地球来，然后就要就是挖黄金嘛。挖黄金，但是人手不够，所以说就想着去造人，造人是最简单的了，对吧？你说带个大型机器来都不行，对吧？因为你没有这种基础工业，你生产不了机器，坏了怎么办？对吧？所以说他们就是造人，用人来帮助他们干活，挖黄金。苏美尔文献它可以作为真正的历史文献的。这个是不容置疑的，不能否定的。那个人家他妈的写在那里的泥板，他还不像我们中国的那个上海经，对吧？上海经是历朝把它抄下来的，它没有原始的出处，是不是啊？所以说那个泥板是在全世界的眼皮下给挖出来的，挖出来大量的二十几万块泥板，当然有的是碎掉了。因为那个时候白人就是花钱雇那个阿拉伯人来挖，哎，大家一看他妈的这个能换到钱吗？有的人就偷偷把挖碎了，然后再卖给白人。西方人研究这个东西百年还不到，一百年还不到，完全解读苏美尔文字的，我也讲过的，就是在咖啡馆里的一个白人，是英国人法国人我记不清了，也就是在他们五几年一下子把它全部读出来了。你想想五几年到今天也没多少年，半个世纪啊，对吧？所以说这些信息逐步公开以后，那很多东西它就可以否定这个圣经的里面的记载了。像那个泥板它不可能全部集中在一个博物馆里面，它已经上到世界各地的私人博物馆里面了，有的肯定也失传了，有的人他是没有办博物馆，就是就像我一样的喜欢收藏古董爱好，就收到家里以后慢慢就流失了。所以说他苏美尔文献他不可能你能把它给找全的，但是我们能读出他大部分的片段来的话，基本上你就按照这个逻辑推理啊，按照逻辑推理就可以了。像我昨天发的那个弗洛伊德他推理这个摩西的身份，他也有一定的逻辑性，对吧？就是犹太人把这个摩西的身份改了，摩西他是埃及人，这个也有一定的逻辑性，但是 我感觉好像始终哪里有一点不对，一时也想不出来。但是呢，反正我始终认为摩西他就是盗走了那个圣经，之类的这些书。他因为他认识这些文字嘛，我都讲过了，摩西他是从小被收养的，对吧？我这个想法好像还比较符合逻辑，对吧？他仇恨啊，他有仇恨啊，心里有仇恨啊，所以说他才会去篡改。如果说摩西他是埃及人的话，他心里面就没有仇恨，他就没必要这样子去篡改耶和华是上帝的身份，对吧？反正不都是那些人造下来的嘛，就无所谓了。所以说我感觉我这个还比较符合逻辑，因为他就是奴隶，所以说他得到了这些圣经以后，他就把里面一起给篡改了，把耶和华的身份篡改了。所以说那你一看那个苏美尔文献里面记载的那个耶和华，就是苏美尔里面是叫做恩利尔，就是恩利尔，他只干了一件事，毁灭人类，然后不断的毁灭人类，就是这样，他什么事也没干。因为他那个文献里面记载的，当时那个神族就是外星族里面，他本身就有两派，一派是支持造人，一派是反对造人。但是就是大家都先造吧，一造出来以后，这恩利尔一看，他妈的这个太恶心了，生的满地都是大种族，他就要毁灭人类，他只干了这件事。这个开启人类的智慧，那东西方是不可否认的，是撒旦点开了人类的智慧。我觉得摩西他跟那些奴隶，当时叫希伯来人，不完全是叫做犹太人啊，他带着的那些奴隶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里面也分好多民族，这个我就不讲了。所以说他为什么标榜他是代表上帝呢？因为他从小生活在那个贵族圈，那气质也不一样，那些人本身也不识字，也是奴隶，恐惧，到处恐惧。那突然有一个人冒出来，哎呀，他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啊，我们一起磕头，他就标榜自己是上帝，然后他就解读那些圣经，大家对他妈的万分的崇拜，对吧？实际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这种讲法还比较符合摩西的这种发展的历程。圣经也不是一字不漏的原版把它抄下来然后改动，它里面大部分给它删掉了，还有后人，因为圣经是后来是慢慢编起来的嘛，也不是一个人编的，对吧？大部分感觉他妈的贬低他们这个洋人，他们都把它给删掉了。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东西，它不是完整版的圣经。你看我们就简单看那一句，对吧？勒亚生了三个儿子，要月寒做闪的奴隶。你看我们哪做过他妈的你犹太人的奴隶，做过你阿拉伯人的奴隶呢？没有吧，对吧？所以说他妈的犹太人他做了我们的奴隶。刚才我前面也讲的，韩他又生了很多孩子，然后那些孩子又生了很多孩子，他都属于韩族。今天的东非还有那个北欧那边很多都是韩人的后代。然后那个圣经里面又讲说，愿亚佛住在那个闪的帐篷里。那你今天一看是他妈闪那个住在那个白人的那个家园里面，对吧？就他妈的这个就是说你一理解他就通了。现在他妈的是闪，就是阿拉伯人，就是主要就是阿拉伯人这些人，或者叫信仰穆斯林的这些人一起跑到那个西方去了，生活在他们的家园，生活在家园就是帮助他们下种啊，对吧？然后这样子你一看还符合圣经的预言，所以说他就把它改动了，前后秩序颠倒了。如果你没颠倒，你按今天这样的理解，那就是白人要住在这个阿拉伯人的帐篷里面，就白人占领了阿拉伯的地盘，然后把阿拉伯的妈的女儿妈下载。那一看也不是的，自古以来都不是这样，不是这么回事，对吧？ 所以说他现在是阿拉伯人反而住在这个白人的帐篷里，住在他们的家园里，强奸他们的女儿，给他们制造恐惧，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就是生活在他家园里。后面嘛怎么弄去看看，看这个历史怎么发展了，是不是啊？也不是今天才这样子。那我们都知道那个基督教和穆斯林自古以来的有冲突，对吧？然后穆斯林占领了大片的那个基督徒的家园，那不就是帮他们生孩子嘛，对吧？所以说挺有意思的，圣经也很好玩。我就是把圣经当成一本历史书来研究，我根本就不信仰他这个上帝的。我觉得他这个东西他本来就没有神性，我始终认为他就没有神性，所以说我根本不信仰，我只是把它当成历史书来研究而已，仅此而已。所以说他历史的这几千年都是他妈的阿拉伯人占领的那个白人的家园，帮助他们下载，然后他们又开始反抗，今天他们又跑过去帮助他们下载，对吧？所以说他这个很奇怪的，是从公元后就开始了，就一直到今天2000年一直帮他们下载。那这个所以说你圣经预言你就一看要反过来看，你不能按照他那个秩序来看了，来理解了，对吧？你看他古代实际上在罗马时期他就有这种种族强烈意识，所以说你即使罗马时期他占领了，他不是东征吗？对吧？古罗马那个十字军东征，他就是占领了这个阿拉伯人的地盘，他只是把阿拉伯人赶走，根本就不跟他们下载了。他为什么阿拉伯人反而要跟这个洋人亚佛下载啊？因为他们是傻逼族啊，他们也知道他们是傻逼啊，就像那个日本人一样的，日本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是傻逼。从我以前在微信群就讲过的，对吧？唐朝宋朝时候他们就是找他妈的那个女人送到中国来，站到长安大街上面就举着招牌，谁来搞我啊，贡献子宫啊，实际上我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对吧？所以说他后来那个二次大战以后，你看他全民踊跃报名要去做妓女，给这个国家去做贡献，创汇。说日本这个民族他天生的就是这样子，女人就是他妈的性动物，是不是啊？我们讲话不是故意要贬低别人，这个事实他就放在这里的。那我们看那个望乡那个电影，日本拍的，对吧？我们就不讲他那个怎么好看了啊。他就是因为那个国家需要外汇没钱，所以说国家招收妓女，这些人去卖淫，收的钱都是交给国家的。所以说他日本这个民族他天生就是这样，你看他们那个男根节，我以前讲过的，日本的那个男根节他都是女人举行的，举一个这个男性的生殖器欢呼，这个就是从唐朝以后演化过来的。他们就对这个中原的生殖崇拜，那生殖崇拜我们就是自古以来都有，以前叫原始社会生殖崇拜，崇拜女性的，崇拜男性的，在墓葬里面挖出来都有，对吧？所以说他这个就是事实，不是说什么什么下流，这个就是性文化里面的一部分。你们可以上网去搜一下子日本的男根节，你一看就明白了，这不用再讲的，对吧？他对男性生殖崇拜，他们并不是崇拜他们本民族的，这个他就是崇拜我们中原人汉人的生殖器，他们过来借种。那个时候我都讲过了，他们反正以前我看我们国家的这些文献都有记载的，他们女人怀上了，然后立刻就把他送回国，像供了菩萨一样的，他们就全民欢呼吧，借了一个龙种回来。他们文化里面一直就是认为我们是龙的后代嘛，对吧？所以说他们那个天皇也是他们认为是龙种，在日本文化里面，对吧？他们认为这个天皇就是龙种。 所以说他们那个时候生殖崇拜是崇拜的是我们的男性生殖器，日本那个都是小螺丝钉。亚当夏娃为什么是黑鬼呢？他因为他最早造的这个人就是用那个地球上的古猿来改造 DNA 造的，所以说你看那个亚当夏娃他还要通过吃苹果才能开启了智商，所以说他本来就是傻逼人。包括今天的西方也证明了，就是人的那个线粒体 DNA 的线粒体它应该有一个最原始的，然后西方人就论证这个人类最原始的这个就符合夏娃的这个，反正他们怎么论证呢，网上都有文章的，包括也有很多文章说那这个在什么的几十万年前他就是黑，就是这个黑人啊，从在非洲嘛，在非洲诞生的黑人啊，实际上那个几百万年前已经有这个人类，也不能叫人类，就是他妈的古猿这些改造了，那可能都失败了。那真正造人是在四十多万年以前才逐步开始造人的。西方人对这个人类进化史他一直有争议嘛，所以说他很多文章观点也不一定正确，他西方人到今天大多数人还是认为人类是进化而来的，一直在影响到他们的主流的知识界，包括他们一些教科书里面也是这样子来教育的，所以说你一看那个西方人他也不是什么叫政治正确的东西，对吧，他明明他已经被证明这个人类根本就没有进化，对吧，你很多现象是很简单的嘛，你万物都没有进化，就你他妈的人能进化还可能啊，对吧，所以说就不扯那么远了，大家有兴趣嘛，反正什么书都要看啊，对吧，你光看一下哦，我要追求民主哈，就民主你怎么实现啊，人类经过多少次实践还知道啊，不知道，对吧，古希腊他早就实现了公民社会，他也搞过共和制，但是最后都没走通啊，他就是包容啊，对吧，就包容，妈的给人家一下子给消灭掉了，连族群都没有了，对吧，他人种就被替换了，所以说那个他就是马其顿亚历山大那个时候就对男性屠杀，所以西方人他不会写这些历史了，你包括那个凯撒时期也是这样子的，他不会写这些历史了，希腊人慢慢就这个种族就灭绝了，就是女人留下来了做他们的性奴给他们下娃，所以说你看今天那个希腊那些房子他妈的一看都是妈的阿拉伯式的，全是白的，并且没有一处墙是直的，你们要去旅游你一看那个墙是他妈的坑坑洼洼，就像用那个烂泥巴多上去一样，然后刷个白的涂料，都没有这种铁板把它给抹平，是拿木头把它抹平的，很糙，所以说它这个地方的水平就是文明程度是非常低等的，就是今天希腊人生活的地方，他今天的遗存或者今天他生活的这些东西跟这个古希腊文明没有毛关系，他们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早就他妈全部被杀光了，网络上不是有人在质疑说这个古希腊文明是造假的嘛？实际上他们不了解这些历史，他只是看到哎，你今天的希腊人为什么没有这种文明，没有这种高度文明啊，那你他妈的2000年前那个是高度文明，你怎么突然衰退到这种程度了，他们就没有考虑到他们人种被替换，所以说他再过他妈2000年他还是这个傻逼人种，根本就造不出什么东西来，